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开始视察上海。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习近平参观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几家科技公司，并主持长江经济带会议，试图像邓小平南巡一样宣示中国重启改革开放，重申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这是自从2022年封城重创上海经济和金融以来，习近平首次访沪。而在此之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批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意见和外事工作条例，表示要更好地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增强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那习近平是否真心要重回改革开放之路？拿什么来挽回外界对中国营商环境和经济的信心？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胜坤先生。再次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蔡胜坤先生，这个据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披露，习近平原来的计划是在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先到上海，但是因故呢延后了。而且这一次啊，除了南华早报的报道，新华社、人民网只用了短短两三行字来报道习近平的上海之行，似乎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和以前这个中国领导人视察哪里哪里会有大篇幅的报道有很大的不同，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信息啊稍微有点滞后。因为新华社呢已经呢发了通稿，我刚刚呢浏览了一下，而且呢这个是非常长的通稿，但是呢跟之前的南华早报披露的消息呢也有很大的区别。南华早报呢当时提到了他会重启呢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要表达一个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决心。但是呢我们看新华社的整个的通稿看下来啊，你看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啊只字见不到。所以说呢南华早报啊那是一厢情愿。从现在的这次的通稿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呢非常的这个这个并不是说那些一个高调的这样的一个出一个巡视，而是呢具体的到了几家单位，特别是呢到了期货交易所，到了那几家科技企业，更重要的呢，并没有重大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宣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对这个过去啊，这几年一致呢对改革开放啊，它是比较忌讳的，因为这个口号啊，当初呢是邓小平呐，喊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口号，而且呢，你要提到改革开放，必然呢无法回避过去中国三十年的这样的经济繁荣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成果，他不愿意呢从邓小平的手上接过的一面的改革开放的旗帜。所以说呢这次呢就是说南华早报呢他是异想天开，提出了这个重启改革开放的这个说法。我们从国内的整个媒体官方的媒体报道来看呢，并没有改革开放一说，也没有把改革开放呢作为一个未来中国的一个回归回归到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轨道上来的这样的一种说辞，根本没有看到。
对，我们这个报道其实从中国官方的媒体来看，他的报道也是滞后的，到了习近平的这个视察完全结束以后，昨天才有了比较这个大范围的这样的报道。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他这一次啊是习近平自从去年封城以后，也是可以说是四年来的第一次访问上海。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到上海，如果不是改革开放，
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改革开放这个词来讲好了。为什么他不会去使用？特别是官媒会很谨慎的用这个用语，最大的原因就是习近平他会担心的是被拿来做比较，因为改革开放就目前来看，它对中国的一个经济现代化还有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重要的里程碑。那如果他现在又要再说重启改革开放，或者是说他现在又要在第二次改革开放，那会不会拿来被做比较？ 比较的话，如果未来前景还是一个比较不明朗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反而有一点弄巧成拙，反而会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意外或失败的一个状况？这一点我觉得一定会是中共中央会去思考的，所以在用字上面他可能不会那么快速的放出改革开放。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一次很重要的重心是绝对是放在经济，因为对于上海来讲，它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重镇，特别是上海，它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大上海啊，它根本就是一个外界要进入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他这一次会去上海，不只是去对内部去告诉说他要对接下来重心会放在经济这一块，另外他也要告诉国际的一些外资也好，外商也好，会告诉他们就是说未来下一步有可能会在这一边有更多的调整。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从这个疫情这个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那虽然它的一个军事建设现代化的步伐是持续在前进，可是在内部的经济建设呢，以及在这个经济的一些相关指数上面，对于中国人民来讲，难免会对于这个北京政府这边是会有一些不满的。那再来就是这一点的话，他是不是现在必须要透过这一个动作来表示说接下来不用担心，重心会放在经济这个上面。那国际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看到其实从上一次的这一个拜习会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两边的一个谈话，先不说会不会破冰或者是未来的持续的走向，但是在经济上面双方都会需要彼此的互动来改善内部的经济状况。不管是接下来美国我们知道明年的一个选举即将要到来了，那中国的内部在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在起步之后，他要如何去振兴一个经过疫情打击之后的中国的内部状况，这一点他会很要求的，就是说第一个不希望去脱钩，我们讲之前的一个经济上面脱钩，因为这个脱钩的话对大家来说都不好。那再来就是他在这一边的一个互动，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可以让外资更加的放心？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这一些都是他这一次前往上海背后最重要的几个目的。
嗯，那蔡盛坤先生，这个你怎么看？刚才您说这个官媒没有提到改革开放，那为什么南华早报会这么提？南华早报是香港的，其实也是一个官方的媒体，您怎么看？
现在香港呢，在国安法之后呢，我觉得呢，没有一个独立客观的这样的媒体存在，基本上呢都是呢，这个内宣呢或者是外宣的一个组成部分。南华早报提这个呢，我觉得呢，他首先呢是想呢借助这种方式，给市场来打气，让经济呢是不是呢能够有所起色，当然呢，对改革开放这几个字眼，我个人认为啊，提它还是非常忌讳的，因为呢当年呢，这个所谓的南巡，我们知道呢，邓小平当时发动这场南巡，是因为在六四之后。六四之后的话，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把党政军的这个权力啊，全部交给了江泽民。江泽民呢接过这个权力之后，他面对当时的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包括国际上的制裁，他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的时候，他是非常犹豫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是呢，觉得呢，以左往左转，或者是呢往回走，才是一个安全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啊，往往是往左，它就能保证这个执政地位的这样的安全。因为它吸取了过去呢，胡耀邦或者是赵紫阳的时期的这样的教训。但是呢，对于邓小平来说，不提改革开放，就是否定改革开放，也就是否定过去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给中国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繁荣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邓小平是以个人的名义，展开了这场南巡，而且对改革开放给予高度的评价，而且呢，当时的这个媒体啊，特别是一些呢，这个处于非官方之外的媒体，给予了呢，热情的报道，所以说导致这场南巡呢，成为了一场呢政治事件，扭转了当时中国政治左转的这个趋势，但是呢，习近平的今天呢，他跟邓小平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习近平今天呢，已经掌握了党政军、警特所有的这个权力都在他的手上。 而且过去这个十年呢，导致中国的政治全面的倒退，导致中国的经济啊出现了巨大的这样的下跌，跟习近平个人的执政风格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呢，你否定了过去的改革开放，不仅仅的只是让这个外资或者是国际商界对中国啊失去了信心，更重要的呢，是失去了信任。不仅是呢国内的信任，还更重要的呢是国际对中国的这种信任。信心是好解决的，你出台几个措施或者发表一种讲话，可能呢对信心呢有提振的作用，但是呢要想再恢复信任，那是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呢你必须呢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举措方面要有所行动，才能够渐渐的恢复国际社会乃至国内的这些企业家们对政府这样的信任。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今天的所谓的上海的时差，不能称之为邓小平时期的一场难讯。
所以刚才这个蔡成功先生说，现在这个习近平到上海没法和这个邓小平当年的南巡来相比。那我们有位网友叫陈教授，他说习主席是在明目张胆的盗窃邓和先辈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上海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国际远东大都市了，是共产党49年执政以后毁掉了这个大都市的繁荣以及以中华民国台湾为主体的民主自由和繁荣。习主席如果真心要改革开放，那就先开放党禁报禁，先开放网络防火墙，政治不开放，其他领域的开放都是虚的假的。那林友英博士，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上台11年了，他所采取的这些政策都是和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那他现在想要挽回经济说我们对外开放还来得及吗？
这边来不来得及，其实要看的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变化走势跟中国的调整能不能够赶上。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我们常会，其实最近有一些评论啦，他会认为说，其实习近平这一段时间，在经过前面两个任期这10年来，感觉好像一系回到解放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好像把这一些成果或很多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成果或是过去的贡献，好像又回到当时中国称那时候中国共产党那种成立，或以及那时候中国刚刚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最早的一个状况。那这一些的话，他现在要来转变，我个人的一个分析会认为是为什么前面他要走这样的一条路，很大一个原因是他自己要掌权，他看到了不管是江泽民也好或胡锦涛也好，在于一个内部的一个政治状况的话，会去变成的是这一个内部变成的是可能有不同的派系，可能军权这块掌握的程度，这一些对他来说都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所以他会希望是我要先透过高压管理的方式先掌握军权。最明显的一句就是枪杆子出政权，党指挥枪，但是枪杆子出政权，掌握住他的权力之后，他再来推动他想要做的事。但是这一边我们也看到，经过了 COVID， 经过了很多的一些国际的意外，甚至是美国也出现了川普这样的一个总统，那这一些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变化会导致他在一个他在一个控制的过程中间要必然付出很多代价。那现在到底他说这是学习曲线吗？还是说他经过这段时间以后他会有所的一个调整？可是现在调整还来不来得及，因为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了，毕竟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数位的时代，甚至是在过去可能你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强力维稳的方式去控制一些消息一些信息，可是现在这个资讯化的时代对外的传播是非常的快速，那中国它是不是能够去应变在这个数位时代新的转变，甚至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外界的一个变化，不管是在欧洲俄乌的一个军事冲突，甚至是以色列这边的一个军事状况，这边的一个冲突会不会会去导致世界的一个更快速的改变？那中国如果是在一个庞大的一个运作机器底下，或许习近平他有他的想法，但这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及时的到达地方，让整个火车快速的转向，或者让这个转向的过程会不会出现翻车或其他的意外？我觉得这一些其实都会是未来的一个变数。
那 在这个视察上海的前一天，习近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意见。这意见指出，要促进开放，更好的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增强外国投资的吸引力。那可是在同时呢，这个意见又强调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等等。那蔡声坤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信号？这里面是不是有矛盾？就是说只谈开放又不谈改革，他这样行得通吗？
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是走不下去的。因为我们知道的，刚刚结束的这个政治局的会议啊，它重点是讨论了这个长江经济带的这个振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谓的长江经济带呢，就是我们讲的长三角啊，这个经济这个发达的这个地区。中国过去啊这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啊，觉得主要是集中在珠三角跟长三角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的中国呢，经济出现问题呢，你无论是振兴长三角还是振兴了珠三角，实际上都已经呢不足以呢改变现在经济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然更重要的呢，我觉得呢，我们还要从经济层面跳到政治层面。没有政治层面的真正的改革，我觉得单纯的现在就经济层面出台任何相关的措施啊，实际上也救不了现在中国的经济。所以说现在的政策呢，为什么说呢，很多是错乱的，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呢，它要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呢，又在不断的通过这个反间谍法，或者是呢国安部啊，我们看到啊也走到了前台。过去呢，国安部呢，它只是呢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这个考虑，秘密的做一些工作。但是现在国安部啊非常高调，常常的呢对经济问题，包括一些金融问题，他们发出不同的这样的强硬的声音。这个很大程度上啊，对外资也好，对内资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威胁作用的。我不知道啊，现在这种错乱的信息为什么同时呢从北京能够发出来，也导致今天呢即使呢出台呢一些呢拯救经济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措施的话，都根本不足以呢打消外界对中国的这样的疑虑，包括对未来的这样的信心。所以说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从这次呢，从这件事情，从整个过程我们来看，十年前温家宝在最后的一次两会上，他见记者的时候，当时那番话他已经预见到今天的这个结局。他当时特别的提醒到，如果中国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也会得而复失，中国呢又会回到过去的老路上。所以说他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警示。过去的十年我们看到中国在政治的层面是一步一步的往回撤，而且呢，刚才林先生呢提到的一点呢，这是当初呢很多人也是抱有这样的幻想，认为呢高度的集权之后，他会把中国呢带向开放，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中国的情况啊，跟过去我们讲的新加坡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呢中国按照这个新加坡的这样的模式去发展的话，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呢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特别是造成了这个贫富悬殊的巨大，极少数的权贵已经垄断了所有的这个资源，特别是呢他们区分掉了中国经济繁荣的巨大的蛋糕，而留给呢十亿老百姓的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即使要改革开放，也必须这个改变这个财富分配的游戏规则，否则即使呢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再继续的按照过去啊三十年的老路走，也是走不下去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是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既没有办法按照毛泽东的这条老路走，也没有办法呢按照邓小平的这条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他必须呢跳出这两个过去的呢我们讲的六十年，他必须呢按照走一条新路。但是这条新路他现在呢我们看 很大程度上他还是在走毛泽东过去的这样的执政的老路。所以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啊，在目前的阶段来看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的。
嗯，林颖牛博士您怎么看？既然习近平一方面想发展经济，一方面又是刚才蔡先生提到的一系列问题，什么反间谍法啊，抓外国员工啊，然后又是打压民企，他有出路吗？
我会觉得其实这个就会代表了，就是中国它的一个政策是一个浮动的，是一个人治的。
嗯，
因为他没有错，他会想要去透过一些改革开放的方式，我们讲难听点，他现在有一点想要去下一个猛药，下一个猛药立刻的把中国经济来做一个整体的提升跟调整。但是他忘了现在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内部，因为他过去国安法，因为他内部的一个强烈的管控维稳，会让很多的一些地方官员或者是一些不同的部门会有一种宁左勿右的一个想法，我宁愿就是照着你的这个国安法有犯错或有可能有一些国安疑虑的一些外企外资先抓起来再说，或者是先去做一个比较强力管控。那你的这一个开放它毕竟不是一个法规，它是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是不是有办法去落实到一些其他部门或者是地方的这些官员，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甚至有时我自己在整体看整体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发展的时候，有时我自己会觉得是不完全会是一个领导人的一个功与过，因为很多时候是整体中国共产党整个治国制度底下会出现的问题。或许他有一些想法，但是因为这个制度会让他的改革，会让他的一些改变没有办法那么样及时的一个到达一个地方，这就好像你大脑可能很快就想要有一些想法，可是他是不是能够来得及传递到你的手呢？这可能就是个疑问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经常会出现中国有一些政策相左政策矛盾的问题，他口口声声说要开放，但是今天他又抓了谁，又抓了哪一个外企，他会让感觉好像自打嘴巴，感觉好像自相矛盾，感觉就好像你完全无心想要跟这个外界做一些互动跟沟通。这个是整体中国到现在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那我们就更不用说这个中央跟地方之争或等等的，这也是我会认为为什么这一次习近平他必须要去前往上海，除了一个宣誓动作之外，最更明显的就是他去了以后，他是不是有办法直接下达命令给这些上海这一些地方的官员看，或者是直接表达一个他要做什么事，告诉这一些经济相关的这些相关的有关的一些单位或人员，透过这种方式走动的方式来直接来做一个宣誓或表达。但是这也要讲回来，就是中国这么大，你习近平可以去哪里？如果你今天什么事情都必须要这样事必躬亲的话，那是不是反而去代表了你整体一个政治制度跟官僚运作体制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现在中国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
嗯，那我们有位网友，他叫秦 boy， 他说他不应该插手，他根本不了解经济领域。还有一位朋友叫 XJ， 他说如果思想不改革，政治不改革，经济更不能有真正的改革。还有一位朋友叫塞尔，他说习近平去上海原因有三：一，为吸引外资指明方向，稳固中央财政财经的最后一块不稳定因素，利用财政更好的控制地方政府；三是为自己家族的家族产业。那请教蔡盛坤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个部门在习近平前往上海的前一天联合发出了支持民营经济的25条举措，包括要对加大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的力度，还提出要合理提高民营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那这个中共半年来已经是第四次出台支持民企措施了，在长期的推行国进民退的政策后，这些措施还能有效吗？
我觉得没有实质性的这样的效果。这是第四次出台支持民营经济的这样的所谓的条款。今年以来的前后加起来啊，它已经出了100多条了。如果是呢，就是说有效果的话，他就不会再出这25条， 啊，在这之前呢，已经陆陆续续的出了好多次啊，但是呢，总体的来看，今年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是一地鸡毛。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过去这些年，尤其是过去的十年，在国企啊做强做大的这样的呼声中，国企呢已经逐渐的渗透到中国经济的所有的领域，包括一些过去国企啊不愿意呢去进入的这些竞争型的领域，包括服务型的领域，所以说呢，给民企业已经基本上啊没有生存或发展的空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当一个国家把国企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民营经济是不可能有活力的，这也就是导致今天的民营经济啊举步艰难，也不得不呢就是说逼使着这个中央政府啊不断的出台这些所谓的措施或者是政策，但是这些措施或政策根本呢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如果你在政治层面没有任何的选项，而且继续的还维持这个所谓的国进民退的政策，民营经济怎么会有发展的空间呢？所以说当务之急啊，我觉得面对这个财政现在出现的一个严重的赤字，当务之急啊还是精简了党务系统的这样的官员，把更多的党务系统啊应该裁减掉。这几年呢，这个党务系统的扩张啊是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张。我们过去看到呢，党务系统的这样的人马呀，它不会下放到基层，但是今天呢，包括基层的街道居委会，包括这些这个乡村的这些村一级的，都已经呢靠财政吃饭了，这无形中呢加大了财政的负担。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呢，这种时候你要恢复民营经济，或者是给民营企业家有更多的信心的话，我觉得呢，就是应该让很多的国企啊退出竞争型的领域，特别是呢，把有些国企啊应该拍卖出来，让民企参与到国企，或者是让外资参与到国企，把这个国企拍卖得来的资金，拿来用于呢解决老百姓的这个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这个民营经济啊，才会在这个过程中才会真正的恢复信心。我们现在还不要讲啊，从政治层面做改革，如果是呢，仅仅呢，只是在这些方面，在国进民退的方面，做出重大的调整，或者是呢，在这个政务精简方面呢，做出重大的妥协或让步，我觉得呢，都会对企业家的信心呢，都会有一定的恢复的作用。
嗯，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